今天其实我想给大家讲的呢，就是中国食客的故事。作为速度滑冰和短道速滑的管理者，这个我觉得我不应该只讲我自己个人的故事，我应该讲这两个项目中国食客的故事。第一个呢，我想给大家讲的故事是什么？是永远的游戏，是颁奖仪式。大家可能了解这个速滑项目的时候，想到的是。第一个想到是我的名字，但其实不是。中国速度滑冰，有一个老前辈叫孙显驰，他是速度滑冰国家队的第一任主教练。他当教练的时候年龄是28岁，比我现在还要年轻。他把他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速度滑冰这个项目上。孙显驰老前辈现在呢，他和他的孙子们啊，经常玩这些游戏。就叫颁奖仪式。那么，在做这个游戏的时候呢，他都会让这个孩子们在家里登上领奖台，升国旗，奏国歌。所以我想讲这个故事的原因是什么呢？是这些老一辈的这个为速滑贡献一生的老前辈们，他们一直在不忘初心，在培养他们的下一代，自己的家人。在做这样的游戏，那么我觉得我应该，我们的速滑运动员，他们的初心，永远都是应该站在世界最高的领奖台上，升起国旗，奏响国歌。啊，我觉得第二个故事，我想给大家讲的呢，是相隔57年的冠军的故事。前两天，宁忠言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拿到了1500米的这枚金牌。那大家都在说，为什么会讲57年呢？因为他拿这个1500米金牌的时候，是我们在这个项目当中，时隔56年零10个月，没有过1500米的这个世界比赛的金牌。那么57年前，我们国家当时的罗致焕老师，是拿到这个项目的1500米的世界冠军。那中国当时有30个世界冠军。有29个项目是来自于乒乓球，但是乒乓球当时不是奥运会项目，还有一个就是来自于速度滑冰的男子1500米，是罗致焕老师拿的。那么，所以说宁忠言的这个1500米的第一，是我们56年零10个月的又一次男子拿到了这个项目的世界冠军。第三个我想给大家讲的是什么呢？是男子10000米世界纪录的故事。这个宁忠言的这个世界冠军的证明，速度滑冰在10年前，我们男子500米拿过世界杯的冠军。可是我们十年以后，我们才又重新拿到了世界杯的冠军。我其实我们这个组建大道到现在为止呢，从4月9号国家队的组建，我们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遵照着总局和中心领导狠抓体能、狠抓管理、狠抓国际化团队的建设息息相关的。很长时间以来，大家都在说大道只能是短距离项目突破，只能是在女子项目突破。可是我们曾经的时候。中国男子运动员，曾经打破过10000米的世界纪录。那年当时是，应该是在1960几年吧，1962年，当时这个王金玉在10000米当中就打破了男子的世界纪录，而且到至今为止，世界比赛第5名，也是目前为止我们中国的长距离。速度滑冰项目最好的名次，所以我说，跟我们运动员说，你们要有雄心壮志。我们的老前辈60年前就能创造10000米的世界纪录，我们难道做不到吗？第四个故事呢，就是叶乔波带伤夺银牌的故事啊。92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乔波姐为我们冬季项目取得了第一个历史性的冬奥会的奖牌。拿了500米和1000米的两个奖牌，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在94年冬奥会之前， 乔波姐就是她做了手术，然后参加这个冬奥会的时候呢，500米，上届还是银牌，然后这一是这个十多名呢，大家都可能觉得这个可能成绩不是很好啊，但是在最后的1000米比赛当中呢，她拼得了一个铜牌，就等于带伤拼得了铜牌。其实我想给大家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竞技体育有的时候不是只有金牌才是最重要的，对当时那届奥运会来说，对于乔波姐当时带伤最后拼得一块铜牌来说，实际上对我们整个的体育界都是一个很震撼的，都是我们值得去学习的。给大家讲的第五个故事呢，其实是速度滑冰塔拉板的故事。在这儿呢，想给大家讲一下，塔拉板呢是速滑冰刀的一个分体式，一个全新的创举，一个新型研发的器材。但是它从哪儿开始呢？它是从98年之前就已经开始。那么我们在这方面其实受过很大的经验教训。在1998年之前呢，我记得速滑当时薛瑞红吧，他应该拿过很多的世界冠军，而且当时的呼声很高，应该在98年这个长野冬奥会当中，当时就应该能有历史性的突破。但是呢，由于我们没有采用这个全新的器材，导致的最后其实我们女子500米的成绩应该是也是十多名。所以其实讲这个故事想跟大家说什么呢，就是竞技体育不单单是要解放的思想，不单单我们从训练，我们从科技，我们从各个方面都需要去创新，都需要跟上这个新的时代，甚至于去超越这个时代。所以说我们如果不去跟上，我们没有办法去突破，最后我们就会落后，最后我们就会挨打。那么第六个故事就是讲到了短道，就是杨洋凌的突破。大洋姐在2002年，大家也知道，为中国取得了这个500米和1000米的2枚冬奥会金牌，也是我国冬奥会的零的突破。其实大家可能有些不知道的是，在1500米的是第一项，1500米呢，大洋姐是奥运会前2个世界锦标赛的第一名，应该是说当时中韩之声，韩国运动员都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划过大洋姐。我们在盐湖城，2个运动员进入决赛，大洋姐和小洋姐当时被誉为配合最好的运动员。他们2个进入决赛，别说金牌，我们连块奖牌也没拿到。当时的时候，整个中国代表团的氛围，包括整个短道队，都是非常的绝望。在我们最强的项目当中没有拿到，然后大家所有人都在一起批评、鼓励、鞭策等等，那么一起解放了思想，为大洋姐卸了这个包袱，最后呢取得了500米和1000米的2块金牌，也为我国实现了这个零的突破。但是这个中间的故事可能大家不太知道，其实我想讲的是什么，我们不是要培养一个、2个、3个能在奥运会上站在领奖台上的运动员，我们是要培养一支强大的团队。第七个给大家讲的故事呢，是我和我们的故事。我和我们的故事，在我当运动员的时候，获得过4块奥运会金牌，21个世界锦标赛的金牌，90多块世界杯的金牌。当然，这些数字都是别人帮我统计的。对我来说，我对于数字这个东西吧不是很在意，因为我当时当运动员的时候，也每一场比赛也都会去打破这个世界纪录，所以我没有刻意的去打破它，也没有刻意的需要滑到这个每一次去打破它这个纪录，打破这个数字。所以我觉得数字的东西都是过去的事情，都是故事，数字永远都会被超越。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受益最多的是我和我们的故事。我们也就是说我的队友们，我们曾经一起拿过奥运会冠军的，曾经一起拿过世界冠军的，那么也有大家在一起并没有取得过这些成绩的，但是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奋斗，一起为国争光。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人生最宝贵的财富。现在呢，当年获得奥运会金牌的四个队友吧，我们都是不同的岗位，在国家队里我是教练组的组长，负责两个项目的整个的统筹管理。孙领队呢，孙琳琳他是负责短道的领队，他帮我去做管理的工作。张慧教练呢，他是这个短搭队的副组长，他主要负责短道的训练的工作，那么也是中方的女队的责任教练。今年的女子短道成绩大家也看见了，又回到了这个世界的强烈里，这里面张教练做了很大的工作。另外一个呢，其实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周洋，周洋现在跨界到了大道，而且最近的成绩也非常好，而且我相信他一定会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上去站上领奖台。第八个我想给大家讲的呢，就是跨界跨项的故事。周洋他跨界跨项不到一年的时间，准确的来说是从四月份到现在半年的时间。半年的时间呢，周洋在两个项目当中，集体出发和团体追逐，在世界杯多次现在拿到了第四名，差一步就登上了领奖台。如果登上领奖台呢，大道女子目前为止没有在这两个项目当中，奥运会项目当中登上过领奖台。所以我觉得跨界跨项的成功是我们所有人，我也是跨界跨项的产物，我们整个团队我们都是从去年跨界跨项来的。短道速滑这个项目本身也是从速度滑冰来的，那么现在你看很多运动员又参加短道比赛又参加大道比赛，只是说看到的少了，因为赛程比较冲突。但是这个我想说，跨界跨项是会使人更强大的，肩项也会让你变得更强大。这个项目已经有运动员同时在冬奥会赛场上大道短道都取得过奖牌，所以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是发生不了的，要大胆的尝试，去尝试跨界，就像周洋一样。我们的整个的现在的一线主力，就是这个短道的一线主力运动员，包括大道的，很多都是来自于去年的跨界跨项，而且他们已经跻身到了世界的前面。所以我觉得这个去年的一个跨界跨项嘛，让我们很多人都成长了，让我们很多人都从那里走了出来，也从中取得了很宝贵的经验。所以我觉得一个要有经要有担当吧，作为我们大家这个年轻人，我们敢于尝试新的事物，敢于去干，敢于去担当，勇敢地向前走啊。然后今年四月九号，其实我当时在重新组建国家队的时候，我也说了六个字吧，担当、学习、奋斗。其实当时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既是对领导和业内人士那种承诺，同时也是我对我自己的一种要求。第九个呢，其实我想给大家讲的就是国际化团队的故事啊。很多人都在说王蒙为什么请了这么多国际的教练，那么现在宁中原的主管教练是加拿大的凯文。凯文曾经自己当运动员的时候，在98年冬奥会当中自己得过铜牌500米的，然后凯文呢教过王北星，他在带王北星的时候呢拿过世界冠军，然后后来王北星也是速滑的，我们速滑的之前女运动员，王北星也拿到了奥运会的第三名。但是呢我们当时并没有留住凯文啊，凯文呢被韩国聘任走了。那凯文在执教韩国的2010年到2018年这三届冬奥会当中，带韩国的李向花，还有一个男运动员，2010年、2014年、2018年，取得了三块奥运会金牌在大道项目当中。那么现在呢，凯文又被我们聘请回来，所以其实我想说，我们有很多的好的国际化的团队教练，就像现在的短道速滑金善台一样， 曾经金三台带中国的周扬、梁文豪都取得过世界冠军，然后金三台又被韩国聘了回去，在平昌冬奥会，韩国的平昌冬奥会上，他带领韩国队也取得了短道的三块奥运会金牌。所以我说，这种国际化的团队，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在这个团队当中，不单单只有凯文呢、金善台，我们还有来自于挪威的、来自于荷兰的、来自于美国的等等，我们来自于很多国家这种高级高端的教练。为什么？其实我们真的很应该学习不同国家的文化，学习不同国家的长处。我们要提高我们自己，我们把我们自己提高到一定水平，我们的整个国际化团队的教练他们才可以发挥他们更大的优势。所以现在呢，整个国家队我们相处得非常好，中方教练和外方教练做得也非常好，他们每个人都在相互学习，学习不同的文化。最后一个故事呢，其实我想这个也是我经常跟自己说，也是跟我们全队说的，道路正确了就不怕遥远。作为教练和管理者，其实我还是一个新人，我也是一个新兵。短大队组建半年以来呢，其实我感触最多的就是我们自己所承担面临的是领导对我们的信任，是各行业内外人士对我们的期望。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要提高的、要学习的地方太多太多了。但是我们坚信一点，只要路对了就不怕远。短大队正在走在一条非常正确的道路上，只要这条路是正确的，我觉得我们不怕这个时间，我们有时间去做这件事情。那么大道的进步可能现在很多人去看到了，因为它是一个时间的，它是用时间来计算最后成绩的，一个人在一条跑道上。可是大家其实没有看到短道的进步，短道的进步其实更明显。我们在所有四战结束的世界杯当中，九个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中国的短道拿到了七个项目的金牌，同时另外两个项目都有奖牌入账，都拿过银牌和铜牌。所以我们在九个项目当中四战的比赛全部拿过金牌，也拿过奖牌。所以我们的路是正确的，我们都在提高。所以我觉得我们离奥运会的时间不是大家所说的还有两年半，甚至于两年两个赛季时间，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个半年，我们路对，我们肯定不怕远。所以短大队这次四战比赛，大道还有一战没比完，短道取得的这个九个项目的七个项目的金牌是什么？竞技体育就是靠一场一场的胜利所积累起来的。所以我相信我们还会做得更好，在实现梦想的道路上，我愿意一直做这样的奋斗者。今天我的内容讲完了，谢谢大家。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